章，信徒被圣灵充满必须尽的本分，顺从。一，进入神的丰盛里，与顺从神的旨意行事。信徒借着奉献和信心被圣灵充满，当信徒谦卑虚己时，神就充满他。当信徒要接受基督时，神就赐给他。信徒与圣灵有了正常的关系，也就成为属灵的人。圣灵可以无拦阻地管理他，因为圣灵充分地居住在他里面。然而许多人起初被圣灵充满，以后就不再继续追求，但那活在至高层面生命里的人是常被圣灵充满的，进入神的丰盛里。奉献与信心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大前提。人借着奉献自己，把生活的管理权让给基督，借着信心重新在圣灵充满的生活里，从龌龊缺乏的生活进入满足丰盛的生活。许多人对上述这一点认为与因信在基督里重生的经历同样重要，这是在属灵生活上的一大进步。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然而人往往停留在初步的认识上，不去继续追求神的祝福，以致在失意之时，他们的平安能力便全然消失了。若要奉献和信心发挥很久的果效，他们就得成为一种能够持之以恒的行事为人态度。人即使有过毅然决志的行动，若要有这行动的果效，行动就必须继续不断。奉献和信心必须汇合在顺从里，顺从其实是奉献和信心的整个延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信徒的行为要在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，我们的行为见于我们的动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品格会在动作上流露出来，并在基督的恩召里实践在世人面前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维持灵命的长进是一件极重要的事，信徒应当时刻注意生活上的行事为人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行为究竟是怎样的。顺从神的旨意行事。顺从是在神家中的基本原则，神的独生子降世为我们开了神家之门。顺从神的旨意是喜乐及平安的秘诀。基督曾说过，顺从神是维系神家的基本要素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顺从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属天圣洁基本原则。基督是身体的头，是顺服以至于死的主，他借顺服使每个肢体活在神所赐的丰盛生命里。我们能否在他的爱里长久地与他同在，全在乎我们是否顺服他的旨意，一如他顺服父的旨意一样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九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顺从是神国度的基本原则，在那里神的旨意就是一切平安喜乐，天上的满足都因着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而来。所以神国中的生活就是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唯有甘心乐意的顺从才能使我们与神和平，因为在神的家神的国度里，神的旨意是至尊无上的。在奉献给神的行动上，信徒要承认神有权得着他的顺从，以及得着他在凡事上接受他的旨意。信徒甘愿选择基督的法则而抛弃自己的法则，为的是要进入神旨意的中心。我们在每日每时每刻的生活中不断学习遵行神的旨意，然而愿意在原则上接受神的旨意与愿意实际遵行神的旨意是不同的。如我们坚决地说，父神啊，我来遵行你的旨意，与我们每日在行事为人上说， 我喜悦遵行神的旨意，如同日用的饮食。上面两句话是完全不同的事。遵行神的旨意可以某方面的压力和感动而激发起，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情势需要，不一定能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。我们常误解，以为遵行神的旨意，生活必定是风调雨顺，不会卷起生命的风暴，又或以为有圣灵充满必可免除试探及痛苦，但其实不是这样。前几天我在山路上散步，那时天气晴朗，我边走边观赏湖上的日落斜阳和云霞漫遍山巅的风景，但不久风雨大作，我只好在风雨中走路，约过了半小时，风静雨止，温暖可爱的阳光又在我眼前显现。阳光和风雨都是天父所赐，我们要在神的管理下生活，也会有同样的变化。顺从神的旨意，必定要遇上诱惑和在神在生命上给我们的试炼。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必遇到恶者的阻力，其中最大的就是人独断独行。撒旦引诱神造的头一个人始祖亚当不顺从神，走向自私自利的道路，而撒旦在神的第二个人末后的人耶稣身上所要做的，就是要使他不遵行神的旨意。圣灵充满的人的生命是撒旦攻击的主要目标，撒旦常以不顺从的心来试探他们，魔鬼常以假冒的来试探圣灵充满的人，常引诱信徒以为圣灵充满必有某一方面的表现，来使信徒离开神的旨意。撒旦说，若是你被圣灵充满，请你说说方言。许多人被一些外表看得见和奇异的事吸引，而不以圣灵内住的能力来证明自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结果走入了迷途。他越过了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真道。撒旦还用另一种假冒来试探人，就是叫人跟不上神的旨意。他引诱人依靠一己的属灵得着，以不研读神的话作为长进之途，因为人依赖自以为永久的属灵丰盛，依靠昨天的玛拿、过去的见证和潜意识中的经历，以为可以由此而永远得利。这些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人失去了他们的丰盛，因为他们不求从神来的新鲜补充，以致渐渐干渴了。魔鬼以骄傲来试探圣灵充满的人。圣灵的格言是基督是一切，撒旦的口号是一切除了基督。撒旦引用圣灵充满的人离开基督，叫人只看重自己。撒旦的得胜是因为圣灵充满的人以自己为喜乐，以自己的福气为满足，不因丰盛的主而喜乐，不将赞美归给赐福的神。斯布真曾经指出，若专注某一种经历，不论那经历是多么蒙福、多么高超，只要所注意的不是赐经历的主，就是十分危险的事。他说，我望着基督，平安的鸽子飞入我心，我若望着平安的鸽子，他必振翼飞去。那些专注自己福气的人，往往轻看那些没有同样福气的人，他们自以为意，爱批评别人，正好像法利赛人，他轻看别人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，其实这是他丰盛生命衰弱的表现。撒旦也以逼迫试探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不顺从神的旨意。内心的逼迫若不奏效，就用外面的逼迫。初期教会中被圣灵充满的人多被石头打死，遭受鞭打，被下在监牢里致死。今日信徒所受的逼迫或者与前者不同，但也是一样的受害。今日的社会异端邪说横行，信徒以福音救世也必会遭受逼迫。有许多人在信心上投降撒旦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被人视为不够资格，或者因为他们不敢在反对的声音中做见证。这些逼迫是每个真正的基督徒迟早会遇上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1-12节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在遵行神的旨意上，我们也要遇着神的试炼。有时人不败于撒旦的诱惑，却失脚于神的试炼中。 人过着奉献忠心的基督徒生活，于是以为自己在神家里拥有特别的地位，可以免去魔鬼的网罗。这样的思想甚为危险。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若是胜不过痛苦的试炼，便会疑惑神的良善。我们务须小心，不可将神的爱当作娇宠，特别不可错过神叫我们忍受痛苦的好处，也断不可因为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定下有益的充满恩惠的计划，以致不信靠神。我们若要学习顺从神，就当知道唯有痛苦的试炼，才会明白什么是顺从。主耶稣当日在地上的生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想想这句话，学了顺从，他没有一点罪，他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在我们看来，主耶稣大可不必学习顺从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必须学习顺从，而且必须从忍受痛苦中学起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当中谁可不进顺从的学校，由小学从而进到大学呢？主从痛苦中学到的，我们可以盼望从别的方法中而得着吗？神从不欺骗我们，我们与基督同受苦，正是他的旨意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们要忍受不信主的人的憎恶、责骂、排斥。我们家里的人也许会带给我们莫大的痛苦，我们的善功会被别人看为恶行，我们为着别人得救的祈祷及工作也会被人误解。请想念主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，他被人咒诅，靠别西卜赶鬼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说，我多次指示你们不愿意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，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，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们将要忍受磨练，从神无限的爱里看来，这是灵命长进上所必要的。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目标放在心里，那就是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儿子一样。神在我们里面要行神迹奇事，自有他的方法，为的是要叫器皿更为有用。而神常用的磨练方法乃是管教，关于这点圣经已讲得十分清楚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到十三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我想起一位好朋友，他的生命因他的女儿而受着烈火般的痛苦。我与他谈话时，却见他带着泪光的面上充满光辉。他借着痛苦的经历，享受了神的圣洁。一位姐妹谈及她的母亲是一个热心拜偶像的妇人， 并且守了30多年斋戒。这位姐妹不断地向母亲传福音，为她祈祷，希望她成为基督徒，但她母亲非但没有回转，反而越见刚硬。这位姐妹带着一点埋怨神的口气问我，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祈祷。当她谈话时，我注意她的面色，我发觉她的脸上有几条愁苦的面纹，那是她个人内心的表现。我温和地探问个中原委，这位姐妹及时泪流满面，承认她内心一直抗拒神。原来她所抚养的五个孩子竟然一个接一个的相继去世，她最后那个人在襁褓中的婴儿去世还未及一个月呢。她心里一直不停地叫喊说，神是不公平，没有爱心，甚至是残暴的。抗拒神的意志渐使她的心刚硬，但是那一天神行了神迹，使他满有喜乐地接受并顺从了他的旨意。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。第二天他的母亲从乡下出来了，看见女儿面上充满光彩，问惜情由，知道女儿已向母神承认过去的心硬和对神的怨恨，结果得着了喜乐。他母亲大受感动，立刻接受了救主。这证明了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。神要我们受试炼困苦，为的是要试验我们奉献及信靠的真诚。神容许亚伯拉罕逐祭坛堆柴，捆绑以撒放在祭坛的柴上，摆上他独生的儿子，甚至伸手准备用刀杀他的儿子，但主的使者立刻从天上叫他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也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神要知道我们的奉献及信靠的本相，有时也会用类似的试炼。彼得前书1:6-7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我曾与一位敬畏神的人谈话，知道他的平安喜乐是透过苦难得来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意外地损失了数万元巨款，但这试炼却使他学会在主里喜乐安息的功课。他现今的喜乐平安是用金钱买不到的。一位身体软弱多病的弟兄写了许多书本和单章，许多人读过他的书得到神的祝福，因为他所写的文章能够流露出遵行神旨意的喜乐和平安。许多人跌倒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是由于他们不喜悦神为他们预备的道路。他们凡事若能尽善尽美，就会喜乐。他们以为凡事神看为美的事，必定是一些伟大的工作。然而神往往需要人在暗地里遵行他的旨意，有时要我们服侍年老的父母，或是照顾正在害病的姐妹。神的旨意是要人在他面前喜乐，在人面前过忍耐不自私的生活，学习神儿子的榜样，正如他在木匠店里谦卑的工作一样。神要求我们在遵行他的旨意之前，先相信他的旨意是最好、最完全、最值得接受的，然后每天顺从他的旨意，快乐地面对一切遭遇，知道出于神的试验是要叫我们长大，满有基督完全的形象。希伯来书13:21，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雅各书1:2-4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欠缺。